刚刚几个问题其实也是问大家，因为我觉得有小朋友在也更好玩啊。那已经到哪里了？这个都不问。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礼物呢？就是圣灵跟宝惠师。圣灵跟宝惠师，这是圣灵降临。圣灵降临节也刚刚才过两个礼拜，我相信你们印象都仍然很深刻。那圣灵降临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圣灵降临是来陪我们的，因为耶稣基督会离开我们。离开我们以后，他知道我们可能生活中，然后信仰中可能都会遭遇一些问题，有可能我们会变软弱，或者是总之，好像我们都需要有人陪伴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我回去一定会差派圣灵来陪伴你们。那圣灵也降临了，那你们从圣灵那边究竟领悟到什么？圣灵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圣灵来陪伴你们，你们有什么得着？我想我今天就借着约翰福音第14章的16、17节来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就耶稣基督来，在耶稣基督差派圣灵来，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？啊，约翰福音14章16节17节，他说，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圣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再读一遍，16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接下来下面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根据这两节经文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信息。那或许过去的日子你肯定都有这些感觉，但是希望今天圣灵能够开你的心，让你明白圣灵在我们中间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坐在这里，你不要以为只有我们，圣灵也在这里，圣灵也在这里。你不要以为说是我们坐在这里而已，圣灵也在我们里面，也在我们里面。这是2000多年前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，他告诉我们的。那既然是这样，那究竟对我们来说，对我们生活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呢？我们怎么能够看见圣灵真的在我们旁边，站在我们旁边，真的在你心里面？你怎么能够发觉？怎么能够感觉？怎么能够说，哎，我真的觉得圣灵真的跟我同在的？第一个，我就给大家题目定了，要知道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圣灵会帮助我们。我相信，常常你会觉得没有人帮助，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灵会帮助。从哪些方面来帮助我们呢？第一个，因为有圣灵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永不孤单，你永远不会孤单的，因为他在你旁边，或者他在你心里面，所以你不会孤单的。就诗篇23篇第4节，他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大卫说，我走过死荫幽谷，他都不害怕，也不会遭害，因为他知道圣灵跟他同在。因为圣灵保守看着他，从进入死荫幽谷还出死荫幽谷，所以他不孤单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会孤单，每个人都会孤单。孤单是一种人心中免不了的情绪，或多或少，而且来的什么时候你也不知道，突然一下子到了你的心头了，像雾一样，你挥都挥不去。当你想挥它，像雾一样一挥，那个雾马上又回来，就又上了你的心头。所以孤单 每个人都不喜欢。就在这个世界上的孤单呢，也不是属于某一些人，也不是说因为那些缺乏的人，也不是说那些穷的人才觉得孤单，很多世界上有钱有势的人同样会孤单，可能孤单的更厉害，因为他下了讲台，下了舞台以后呢，没有了掌声，没有了欢呼声，他反而觉得很孤单。一个马戏团里面小丑，当他表演完了以后，全马戏团的观众拍手鼓掌欢呼的时候，哇，好爽啊，是吧？可是一散了以后呢，他把那个小丑的面具一拿掉，他很孤单，他可能一个人跑到酒吧里面喝闷酒去了。所以人是会很孤单的，也不是说哪一个人才会，哪一个人不会，每个人或多或少你都会。但是如果你曾经有过孤单的感觉，千万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圣灵在你旁边，圣灵在住在你心里，你应该不会再感到孤单，你应该不再会感到孤单。孤单的时候，你会找不到人帮助，你会找不到人倾吐你的心声，对不对？很麻烦，很难过的一件事情，很难过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应该是永远不会孤单的，永远不会孤单的。因为耶稣说保惠师，保惠师在拉丁文里面的意思是说，在我们身旁的一个同行者，而且是加给我们力量。有人跟你同行又加给你力量，你还孤单吗？你不应该孤单的，不应该孤单的。那在希腊文里面，他是说圣灵降下来，他会在你的身旁成为你的密友，而且他会帮助你，这些都是主动的，不需要你去求，他都会主动的帮助你。这是希腊文里面对保惠师所下的一个定义。在印尼，住在印尼的人他们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在比方说在乡村里面如果哪一家需要盖房子修房子，或者是有人要修路，或者是要建桥，全村的人都会出来，全村的人都会出来帮忙。所以不是绝对不会说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你一家人的事情，不是全部的人的事情。这是在村子里面，可是在城市里面呢，也一样，他们都有很好的这个互助合作的概念。比方说你要去看病，一定有人会陪你去，不会让你孤孤单单的去。我相信我们多半的人去看病都自己就去，对，然后在那等个半天，无聊死了，对，然后在那里咒骂，就是怎么等这么久。印尼不会，印尼就有人陪着你去，陪你聊天啊什么，让你不会觉得不会说很孤单，坐在那里无聊。所以印尼他们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生活跟文化规范，叫他们永远不会觉得孤单。那作为基督徒有圣灵陪伴，应该也不会孤单，应该也不会孤单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其实我们是很非常的幸运的，因为我们有圣灵，所以我们心中永远都是欢乐，永远都是欢乐的。那因为天父赐下圣灵，永远作为我们的良伴。保罗跟希拉有一次被抓了，对吧？被抓了，坐在监牢里面，上的手脚镣手铐铐起来，两个人到了半夜，我们要知道，他们两个坐牢，不要以为只有他们两个，圣灵陪着他们的，圣灵肯定陪着他们的。圣灵坐在旁边，保罗，我们现在唱首诗歌，他们就真的唱起诗歌来了。当他们一唱诗歌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？地大震动，然后他们两个人手上的手镣还有脚铐通通脱掉了。不止他们两个，所有监狱里面的人的脚镣跟手铐全部都脱落了，地大震动。因为唱了什么诗歌，这下子把那个狱卒吓坏了，跳进来一看，他本来想自杀，一看这些人都好像以为都跑掉了， 都不见了。那保罗说：“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都还在这里。”然后呢，保罗就带着这个狱卒跟他的全家都信主，然后受洗。所以圣灵永远跟我们在同在，作为我们的良伴、好朋友。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会主动告诉你：“你该唱歌，你该唱歌。”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有一个在美国三藩市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女牧师，她的名字叫瑞妮。她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一段日期，也就是她在牧会的时候，跟其他的牧师一样，常常会受到会友的不友善的对待，就是会友们还有其他的，比方长子会的长老啊等等，知识会对他有一些不非分的要求，或者是总之会对他做一些要求，因此他就非常难过。有一天他很精疲力尽的在家里面，他就跪下来，当他跪下来向神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给我力量，我只想知道你如何看我。”祷告完了以后呢，他就站起来，他准备出去，回到教会去，因为教会里面还有晚上还有一堂圣餐的礼拜。当他走出他的家门，走向他的车库的时候，在他们家对面住着一位老太太，这位老太太叫做李欧尼妈妈。这李欧尼妈妈非常有意思，她常常去注视对面这位女牧师家里面的行动动静。那她常常会碰到刚好这女牧师要出门，已经很多好几次，当她要出门的时候，她就跑出来，然后跑出来，她说：“哎，瑞妮，你晚上到我们家一起来吃披萨或者来吃面好不好？”平常有时候她都会答应，她都会答应，但今天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有事情，我心情不是很好，那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今天晚上不能到你们家吃晚饭。”这个李欧尼妈妈就掉头就走，走了大概没有多远，大概一两公尺，突然转过身来，然后把他叫住：“瑞妮。”然后他把那个车窗摇下来，然后他就走过去告诉他。他说：“耶稣说他看得到你。”这李欧尼妈妈捧着这位女人脸告诉他说：“耶稣看得到你。”哇，这个瑞妮就哭起来了，他哭起来，他就知道神没有撇弃他，圣灵也没有离开他，他的祷告都蒙垂听，都蒙垂听。所以他非常确定的就是说，圣灵是与他同在的，他得到了很大的鼓励，也神也给他了很大的资源，圣灵与他同在，他就高高兴兴去教会。所以孤单的时候一定要仰望神，孤单的时候要仰望神，孤单的时候不是看自己，孤单的时候不用看自己，要看圣灵，也不要问自己，也不要去找为什么这么孤单，为什么能可不可以不孤单，这都不要去问，你就去问圣灵就行了，把自己交给圣灵，圣灵会带你唱首歌。当圣灵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要留心。当圣灵在你孤单的时候，特别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说：“哎，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唱歌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跳舞，让你觉得你不孤单，你就不会孤单了。”所以圣灵跟你说话、唱歌的时候，圣灵跟你心中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要留心听，他要带着你做些事情，他带着你也许去到哪里。所以孤单的时候最该仰望的是神，是圣灵，不是自己。保罗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，可能都去过吧，那叫什么，罗马，你们都去过罗马哈，你们有没有去过罗马保罗被砍头的地方，有个教堂，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。没有，你知道保罗被砍头过，对吧？保罗是被砍头死的，这没问题吧？ 保罗那个头被砍下来之后，他跳了三跳。第一跳跳下去落地的时候，后来有喷泉喷出来。第二次落水又有喷泉，第三个又有喷泉。你们可以到罗马去，你去问人家。但现在很少人带你们去，很少人知道那个地方。那以前我们去的时候，去罗马那罗马教会特别带我们去看。保罗被砍的时候，他的头跳了三次。现在有个教堂，那里真的有三股泉水一直在涌流。但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，重点是当他被砍之前是关在旁边一个很高的一个塔，那个塔他关在地下室。地下室那个年代的监狱不像今天的监狱，今天的监狱好像你坐在里面很舒服啊，对，你讲究人权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，关在那里就是关在那里。然后黑黢黢的，保罗在黑暗中坐牢，这是他临死之前孤单，但是他不孤单，圣灵与他同在，圣灵陪着他，以至于他在坐牢的时候可以写出好多书信，保罗书信好几卷的，给教会给基督徒很大的鼓励，很大的教导。所以孤单会有，但是不要这么在意，一定要相信圣灵会跟你同在的，而且是圣灵确实是与你同在的，你只要听他的，然后跟着他一起行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要知道，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孤单，我们生命可以不孤单。如果你曾经孤单过，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我的生命从今以后不会再孤单，因为圣灵与我同在，因为圣灵住在我的心里，有圣灵相伴。这是第二个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经文又告诉我们什么？永不孤单还有什么？你可以想象得到吗？永不迷失，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住在我们间，你永不迷失，你永远不会迷失。刚刚何弟兄也念了一段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这是大卫讲的，这大卫讲的。大卫说，神为了他的名引导大卫走义路。圣灵今天就是在引领我们，引领我们走义路。我们常常不知道，我们会不断的跌倒。今天迷失在，可能你不会迷失在丛林里面，也不会迷失在街道上，你也不会迷失在地铁，很少很少，多半迷失在你人生的道路上，甚至于迷失在哪里？浩瀚的真理中。拿破仑有一次带了几个人在森林里面走，几个兵，然后走着走着，突然听到前面很多喧哗的声音，很多人在叫嚣，他就赶快跑过去看，有一个兵跌到河里去了。跌到河里呢，然后就在河里面挣扎。那岸上的人，很多人看，就看着而已，没有人想办法说怎么救他，也不知道。拿破仑就问那个人，他说：“你会不会游泳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我会。”他们也讲说：“我会。”总之他就招手，因为他已经在湖面上乱七八糟的。意思就是他会，拿破仑就从旁边的一个兵手上拿过枪来，朝着那个人打了两枪。那个人听了枪声呢，他就赶快找到方向，从他在那边摇旗摇手呐喊的地方，可以从那里游回到岸上来。游到岸上来以后呢，他就问，拿破仑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，反而拿枪打我？他说：“我看你在那里乱游，找不到方向，你可能越游越远。我拿枪打，是告诉你，你当你听到那个枪声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该往哪里游，因为你有了方向，你不迷失。否则他就一直在那找方向，不知道要怎么游，游到哪里去。当他听到有枪声的时候，他知道 枪声是从岸上来，他找到了方向，他知道方向。所以迷失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有人提醒，向你提醒，向你提醒。当我们迷失在人生道路上跟浩瀚真理中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引领，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。尤其常常对神认识不够，对真理、对神的话也不清楚，对神的话有不同的理解，所以我们常常会犯错。所以耶稣就请圣灵来做我们每一个人的私人导师，帮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、适当的场所理解神的旨意。也就是耶稣说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，14章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还有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就是我们常常对神的话、真理一知半解，一知半解，需要神来引领我们。有一个小孩子10岁，每天都跟着妈妈，不是每天，每个礼拜天都跟着妈妈来崇拜，然后去主日学，就跟这边一样。那每次他妈妈都会给他钱，告诉他你这个钱你一定要奉献。那天他的妈妈按照惯例给他一些钱，然后告诉他说你进去以后奉献的时候你一定要丢进奉献袋里面哦，因为他妈妈想从小就培养他有奉献的观念，有奉献的义务一定要做。好了，进了教会，因为那是个美国的一个很大的教会，美国大教会里面都有那个贩卖机，那个什么 machine。 啊，他进去一看，哇，那个贩卖机呢，好多人都围在那里，有可乐，有巧克力，还有这个，还有那个的，他就被吸引过去，把钱投进去，然后就把东西拿出来吃掉。回家的时候，妈妈问他说：“你今天奉献了吗？”他告诉他妈妈：“他说没有。”妈妈说：“为什么你不奉献？不是给了你钱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听了牧师今天讲了一句话，那个牧师说，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。那。”我不想让牧师不喜悦，我不想让神不喜悦，所以我没有奉献。你看10岁的小孩子他都会歪曲神的旨意，歪曲神的话语的意思，他自己的私欲高过神的话，他自己的私欲高过神的话，以至于他迷失了，用这种故意曲解的方式来圆他自己的私欲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在想，我一个月薪水 brutal 是这么多，11奉献，我到底要奉献的是 brutal 呢还是 netto？ 很多基督徒真的还在纠结，我到底要奉献是哪一个。我常常会误解、曲解，或者是故意把它扭曲。神说奉献，我有奉献啦。那神说你奉献多少，我就是按照 netto 来奉献。我不知道，你们可以去讨论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误解神的意思。圣灵来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不要这样。生活中有太多事情会让我们落入这样子的光景里面，啊，自己以为很对，其实我们走偏的路，走偏了神的话、神的道路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对圣灵的提醒必须要很敏锐，因为圣灵来的职责就是引领我们进入真理，而不会偏离，不但不会偏离，而且会持守，一直持守，一直看准方向，一直往前走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不迷失的秘诀呢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圣灵做我们的 Navi， 你今天开车，你几乎都要有 Navi。我现在不相信还有人会不用 Navi 开车。到除非你是路很熟，如果你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像我今天从亚森过来，我也得靠 Navi。现在每个人都养成这种习惯，很好啊。我们要养成习惯啊，接受圣灵的引领，接受圣灵的引领，接受圣灵的引领，你绝对不会走偏路，绝对不会走偏路。但你必须要警觉圣灵对你的提醒，哪里会提醒你走错了，重新计算中，或者是告诉你前方你要回转，或等等，必须要听，必须要听。曾经有一位姊妹，她有一天去买东西，买了东西以后呢，老板找钱给她，找多了，她一看就知道老板找多了。然后才打开皮包，啪放进去，转头回家就走了。走着走着，里面有个声音出来：“哎，你这样对吗？你这样对吗？”他说：“你好像不对哦，因为我多拿了别的东西。”才在想说，自己想说：“哎，不是啊，我好像不对。”可是。肉体里面另外一个声音出来，有什么不对？这是他给你的，你又没有抢他，又没有偷他，是他自己给你的。哎，他一想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又不是抢的，谁叫他自己给我？我没叫他多找给我啊。里面的声音，肉体情欲的声音，跟圣灵在那里征战，一直在征战。圣灵说：“你该还回去，你该还回去，你该还回去。”我又不是抢的，我又不是偷的，是他多给我的，就在那里挣扎挣扎挣扎，到底回去还是回去，回这里回那里，搞了半天。还好他接受圣灵的提醒，转过头去，然后就告诉那个老板，老板你把钱多找给我了，那我没发现，等我回到家以后才发现，那我今天现在拿来还给你。哇，那老板一听，哦，你的心真好，你是个好人，好心有好报。他想着，哇，我是好人，他就很高兴，他就回家，愿意走，你愿意吃，你真的是好人。你没有骗他吗？然后就一直在跟他嘀咕，然后就一直在问他：“你确实是，你确定你自己是个好人吗？你不觉得你在骗他吗？”一直在挣扎，一直在挣扎，最后他接受圣灵的催促，又回去，回去跟他老板讲：“老板，我骗你的，其实我老早就发现。”我一拿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多拿了，对不起，我耍了诡诈，我做一个伪善，就是假装行善的好人，对不起，我是个坏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一直在对不起，我是个坏人。讲着讲着他突然，我知道我是个坏人，但是我知道耶稣爱我，他说我知道我是个坏人，但是耶稣愿意拯救我。圣灵在他心中战胜他肉体的情欲，这是接受圣灵的管制，这是接受圣灵的引导。当一个人迷失的时候，确实要接受圣灵的劝导、圣灵的提醒跟圣灵的催促。如果我们真的照着圣灵的意思去做的话，我们不会迷失，不会迷失。也许你们会觉得，那个老板呢？那个老板看他这么诚实，他真的哭了的，很真实啊。你觉得那个老板会很感动吗？那个老板会觉得，哇，你们基督徒好棒，我也要去教会。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我他 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，我们必须要接受圣灵的管制跟圣灵的引领，这样子我们的灵命才会成长，灵命才会成长。至于其他的神自会去做工，神自己亲自会去做工，不用我们担心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因此追求圣灵的成长，不是只为了知道未来，不是光光知道，哦，我知道我将来会有未来的，我有永生的等等等等。重要的是我们倾听而且回应圣灵的声音，这才是真正的灵命在成长，灵命有成长。这是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孤单，也不会迷失。所以为了免除或者不会误解圣灵的意思，也不会歪曲解读神的话的话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。这是第二个，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第三个还有什么样给我们什么样的确信。第三个确信是我们永不匮乏，永不匮乏。因为宝惠师在我们的身旁，是我们的同行者，他也赐给我们力量。意思是说，我们会软弱，我们会缺乏，我们会没有力量，因为我们会缺乏，会软弱，会没有力量，以至于我们常常有时没有办法跟随神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神要我们做的。可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，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因此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匮乏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会软弱，但是要记住我们的能力不会匮乏，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，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。那既然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么永不匮乏的属灵的能力，这属灵的能力要如何能够让它持久，要让它能够一直在我们身上，一直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走你这一辈子一生的道路。不管你碰到任何事情，不管你碰到任何的阻碍也好，诱惑也好，我们都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。所以圣灵的能力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基督的生命里面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圣灵降在你身上，你就必得着能力。有一首诗歌叫《生命的河流》，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圣灵如风吹进我的心。”圣灵好像风一样，他吹进你的心。为什么吹进我们的心？因为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无助，会无助，会软弱。那怎么样才会让我们的心火热呢？火热。我们的神是火热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爱，神是爱，所以神的爱里面带着热火，带着热火。既然神是有火热的心，我们这个作为基督徒的也应该有火热的心。可是我们真的常常都有火热的心吗？我相信每个人都要承认，没有，没有。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人，那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当天下午，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已经被钉死了啊。听说早上耶稣基督复活了，那也有人看见了，就他们两个没看见，所以他们想说，哎呀，算了，不如回家去吧，就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。走着走着，然后一面走一面讲，一面走一面讲，走着走着，有一个人忽然间陪伴着他们走路。那问你们在讲什么？你们在聊什么？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哎，你不知道， 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发生的事情。那发生什么事情？有一个人叫耶稣的被钉死，然后听说三天后复活了，然后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讲解，从旧约讲到新约，耶稣基督要来，要钉死，要复活，有条有理的跟他们讲。然后坐到了一个村子，说要停下来吃晚饭之后，当耶稣基督擘饼的时候注谢了，他们突然眼睛才明亮，原来是耶稣基督在旁边跟着他们，原来是耶稣基督跟他们讲的话，是耶稣基督给他们说明的道理、真理的话，让他们两个心重新热起来。所以我们的心常常需要神的话来点燃，让我们心亮起来。有新约里面有十个童女，每个童女都拿了一盏灯，五个童女预备的灯，足够的灯跟油，预备的灯跟足够的油，另外五个童女呢有灯，油没预备够。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，这五个人就被锁在门外，因为他们就买油去了，等他买油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。油是什么？那个灯要一直亮着，必须要足够的油。那个油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的心要火热的话，那油又是什么？我们心必须要有油，就跟你的车子要加油一样，你的手机要充电一样，你这个电那个油哪里来？你这个电跟油又代表什么？当我们心中热火快熄灭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加油，必须要有东西来加进去，让它重新燃起来。这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，我们的心需要加油，这就是需要神的话，需要神圣，需要圣灵，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心里能够常常火热。因此我们必须要天天读圣经，天天领受神的话，天天有神的话进入到你心里面，作为那个发光发热的油。如果你缺少这些，难怪你的心不火热，不再火热。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工程师，他有一次做实验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不小心发生了一个意外。那这个意外呢，把他的两个眼睛炸瞎了，两个手炸掉了，就是他没有眼没有手了。他是个基督徒，他就很难过。他的难过不是因为失去了眼睛失去了手而难过，他难过的是说我没有眼睛读圣经，我没有手去捧圣经而难过。我们今天都有眼睛都有手，我们可以拿起圣经来，也可以用眼睛看，可当我们有时候读圣经，拿起圣经来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好苦，很痛苦。读圣经有时候不是很那么愉快，对吧？但是他不是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是因为看不见、拿不起圣经而觉得痛苦。有一天，有人告诉他，在英国有一个女孩子跟他一样的遭遇，可是那个女孩子呢，发觉他可以用他的嘴唇读圣经，也就是说他没有手嘛，都没有手，也就不能用那个盲人的圣经去读圣经。那个女孩子居然用嘴唇可以读圣经，他一听话，这个 很大的希望啊，他也就去买了一个点字的那种圣经。当他得到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他也学那个女孩子用他的嘴唇去碰触圣经。当他碰触到圣经的时候，他吓了一大跳，他抬起头，人家看他惊恐的面孔，怎么了？他说我没感觉，他的嘴唇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意思就是我没办法读圣经了，没有感觉怎么读？他就哭，趴在那个圣经上面哭。当他哭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怎么 可能圣灵感动到，不小心用舌头去碰到那个什么点字的圣经，他突然又坐起来了，人家又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问他，他说我的舌头有感觉，他从此用舌头读圣经，你们听过没？这是真实的事情，用舌头读圣经。我们有眼睛，我们有手，我们都不一定想读，可是他到现在为止他已经读了四遍整本圣经，用舌头读圣经读了四遍，难怪他心中一直有火热的一个心，因为他火热的心去读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希望的话，你的心会火热起来，因为你一直都有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。当圣灵吹进你的心里面的时候，他清洁你的心，他清洁你的心。神是圣洁的，这大家都知道，那神是圣洁的，所以要要求我们也要圣洁，我们也必须要圣洁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求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释放我们得自由，就跟今天的诗歌一样，赐我们赐我们自由。大卫在诗篇里面写，他说求你造一颗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。如果我们心不清洁，我们没有正直的灵，没有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清洁的心，让圣灵来引领我们，让圣灵来管制我们的心门，让圣灵来管制我们的心门，把不该进来的东西把它挡在外面，所有的诱惑等等挡在外面，不让它进来，然后致使心中的恶行。另外呢，心中不该出去的好的品性不能让它出去，仁爱喜乐，求圣灵把它关住，不让它出去，帮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有一个老烟枪，抽烟抽了很多年，有一天他信了主，信了主了，人家以为说应该不会再抽烟了吧，可是他照样抽，他也尝试着戒烟很多次，戒不了，戒不了。他的小孩、他的太太、他的家庭都反对，都很不高兴，因为乌烟瘴气。有一天他就读圣经，读到圣经上有一句话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我们身体是神的殿，当我们身体是神的殿的时候，当他抽一，他心想那我抽一口烟，吐出来烟雾，让我的儿女们，让我的妻子，或者让旁边的人都会咳嗽，对不对？我呛到，他心想哇，他住在我心里面，圣灵不一天到晚都被我呛了个半死，我再吓一大跳，赶快把烟头就弄熄掉，从此又不抽烟，自己干净，家里面空气也干净，孩子太太的心情也干净，都清洁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洁的心，我们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，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。所以一定要听圣灵的声音，圣灵像风吹进我们的心，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所以当圣灵跟我们在一起，他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另外一个新的生命的层次跟新的命定，我们等于说另外有一个新造的人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命定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诗歌，就这个生命的河流的下一句诗歌呢，赐我能力更新我的灵，赐我能力更新我的灵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刚刚我们唱的诗歌，赐我自由，赐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。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有自由，我们得到释放，得到释放。所以 当圣灵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，更新我们灵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活泼的灵，一个活泼的灵。神的灵是活泼的，神的灵是很活泼的，神的灵不是死气沉沉的，也不是说拖泥带水，不是的，神的灵是非常活泼的灵，非常活泼的灵。所以他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所以圣灵是活泼到他可以随其意而行，像风一样吹嘛，随他的意思吹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要使灵活泼，我们要天天读圣经，要天天读圣经，还要默想圣经，叫灵在我们心里面成长，叫灵在我们心里面成长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这都是耶稣基督说的。所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，在有一个基督徒在文革的时候受了很严厉的批判跟很严厉的惩罚，那关在一些地方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的。文革多久他就受苦多久，文革有多乱他是受的苦也就有多乱的砸在他身上。可是他没有忘记他是基督徒，他没有忘记他要读圣经。当文革过去了以后，他后来被山东的神学院聘为教授。他到山东神学院去教书的时候，他每次上课的时候一定跟神学生们开始上课之前先读圣经。读哪一段圣经？读诗篇119篇。诗篇119篇你们读过没？多少人读过？多少人读完过？诗篇119篇有多少节？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。诗篇119篇，一共有176节，176节，很少人愿意把它读完的，很少，因为你去读它的时候，哇，真的好长，好长啊，176节。可是这位教授每次上课的时候，每次上课的时候，先读诗篇119篇。每次那同学们心想，哎，第一堂课读完就完了嘛，怎么第二堂课还读，第三堂还读，整学期都在读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们只能读这个吗？圣经只有这个可以读吗？可是他偏偏读这一篇。有一天这些神学生们，你们要知道神学生不见得都是好的，都是好人。那个神学生讲，哎，我们整整他，然后就把他的圣经诗篇119篇挑了几篇撕掉，把它撕掉，第一篇撕掉，不是第一篇，从第一节就那个页数跳着撕掉，撕掉个几张，看你怎么办。那教授一来打开圣经开始读诗篇第119篇第一节，要轮流读的，他读一节，他读一节，就教授读一节，学生读一节，教授读一节，学生读一节，读到完，每次都这样，今天一样，教授来读第一节，接着底下读第二节，然后读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四五节、第六节，哦，这些学生才发现，这老师不是在读圣经。不是在读119篇，他在背文革给他的国校， 让他把诗篇一百一十九篇，当然还有别的了，还有通通背下来，通通背下来。他的灵很活泼，以至于他的灵非常活泼。学生们知道哪个诗，学生们知道哪个诗调，哪个诗调，对吧？可是教授没有因为你诗调以后他就读不出来。文革没有打垮他，文革没有打垮他，文革反而激起他活泼的灵，让他天天去读圣经，以至于一百一十九篇的一百七十六家他完全读得滚瓜烂熟，你撕掉全部撕掉他都念得出来。他有一个很活泼的灵，他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，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。所以赐圣灵，赐圣圣灵赐我能力更新我的灵，要多读圣经，要多读圣经。第二个，圣灵赐我能力更新我的灵，让我有大能的灵。我们的灵既不活泼又没有什么能力，但是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灵会很活泼，也有大能力，有很大的能力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我们神的是大有能力的神。我们从神那里，从圣灵那里得到能力，是要我们过一个很好的、很该有的一个生活的品质。不但有个，不但过一个正常的、有意义的生活的品质，同时我们还必须为神去做大事，得到能力。亚伯拉罕跟摩西都是在八十岁以后才被神拣选，对吧？才被神拣选去服侍神。加勒跟保罗呢？都在四十几岁的时候才蒙召去为神得着那些美地。神的灵今天我相信也要在海德堡在你们身上动工，神的灵今天也要在你们身上，海德堡的弟兄姊妹身上动工，让你们能够靠着圣灵去做神差派你们去做的事情。有一位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，他的名字叫做Jonathan 爱德华。他讲道的时候，他这个人你看他简直不成形，然后讲话声音又很小，他那个样子非常的奇怪，他完全没有一个讲道或演说的艺术在他身上，没有。他讲道是声音非常小，讲道是声音非常小，而且他必须要拿着他的稿子讲稿念，拿着讲稿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的念，眼睛很不好，必须把讲稿拿逗在眼睛上才看得清楚，才能够念得出来。哎，不要小看他这个样子，可是他讲出来道非常有力量，非常有能力，因为圣灵在他身上，圣灵在他的讲道道在他的所讲的话讲的道里面，以至于听道的人，有一次听道的人听到以后吓得跳起来，抱住教会的那个大柱子，因为那天正好在讲亚干犯罪与我何干。亚干犯了罪，然后神惩罚他们，那个地就裂开，地裂开以后，亚干那些人就掉进地里面去，那个人吓得抱住那个教会的柱子，就怕自己掉到那个裂开的地的坑里面去。圣灵与他同在，他讲的道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所以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可以活出该有的生活品质，为神去做大事，为神去做新事，活出新的生命。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永不孤单，还有永不迷失，还有永不匮乏，永不孤单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我们每个生命都需要伴侣，都需要伴侣。这个伴侣不是说你必须要当然有个配偶是正常也是最好的，但是 配偶不一定是你最好的伴侣。这个话可能也许不一定，你们听起来可能也不一定合逻辑，但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在底下。你看过彩虹吗？都看过哈。你看到彩虹，你看到圆的还是扁？还是只有一半？最多你看到一半，是不是？你有看到过圆的吗？彩虹有圆的吗？你看到的彩虹最多就是一半，另外一半跑哪去了？另外一半跑哪去了？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，一半，最完美、再完美的时候就是那一半，就是那一半。谁来补全另外那一半？我们的生命需要伴侣，但是我们的伴侣除了你的伴侣、你的配偶之外，另外最好的伴侣、最完全的伴侣是神，是神。我们的生命这一半一定要有神来一起，才能组成一个圆，才能组成一个圆。所以必须要跟圣灵合一，我们必须要跟圣灵合一，你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圆。你这一生，你这一辈子，所以永不孤单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永不孤单，永不迷失的。命运决定你的一天，也许你说我的命运，这一辈子的命运如何如何如何呀、yeah, ？OK， 你的命运这一辈子如何？其实你只要看你这一天，你这一天的命运是如何。但是你的内心决定谁跟你并肩，对吧？如果你把一切都归咎于命运，如果你把一切都归咎于命运，你不如归咎你自己。想一想看，你的内心每天决定谁跟你并肩，你就知道你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。如果你的命运，你每天一早起来，我今天要跟我的圣灵同行的时候，你的命运会不一样，你的命运会不一样。所以永不迷失，永不迷失，永不匮乏。我到目前为止，我从2010年开始离开家到东边去服侍，到目前为止，弟兄姊妹们，有结婚的，特别是姊妹们，如果姊妹们有结婚礼的时候，他们爸爸妈妈都不能来，很多人都找我代替他们的爸爸，牵他们进一趟。我到目前为止，总共已经牵了八位女儿，包括我自己的女儿，八位进礼堂。就当我在读这里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你想想，圣灵像什么？圣灵就像那牵引新娘进入礼堂，走向新郎耶稣的父子辈。我不知道你们还没结婚的人，你们可以想想，我们结了婚的人，我们也要想啊。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这一辈子到最后要见耶稣的，耶稣是新郎，团契也是一样，团契也算是一个新娘，也是最后也是要见耶稣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将来见耶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礼。圣灵是唯一一个能够带领我们、引领我们、牵着我们的手走向耶稣基督的圣灵，所以一定要与他同行。当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火热的心，会有清洁的心，会有活泼的灵，会有大能的灵。这是神告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你会得到这些东西的，这是我们需要的。也就是我们要能够走到耶稣基督那里去，圣灵要引领我们走那里去，永不匮乏。 启示录告诉我们的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走向耶稣。末日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走向耶稣。圣灵为引领，不苟，走不去，不偏不倚，不迷失，不孤单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你真的是非常的继续我们，你不但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赦免我们所有的一切罪，你还差派圣灵来陪伴我们。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知道我们没有你我们会孤单，但是你差派圣灵来陪伴我们，就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派的圣灵天天时时处处都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也住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绝对不孤单，也绝对不会迷失人生的方向，也不会迷失在真理中，因为有圣灵的引领，因为它是真理的灵。我们更知道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，当我们面见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有圣灵引领着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不会走岔路，不会找到我们不该去的地方，而是向着标杆直跑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圣灵与我们同在，陪伴我们，从今天现在开始，我们有信心不孤单，我们也有信心不迷失，我们更有信心跟随圣灵，直到见主面。祷告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。